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很高兴啊，跟大家分享诗篇128篇啊。信息主题呢是蒙福的人生。那诗篇128篇呢叫做象形之诗，那象形之诗呢也叫做登阶之诗。那诗篇从120到134篇呢都属于这种类的诗。以色列人有三次啊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那第一次呢是逾越节，第二呢是五旬节，第三是祝棚节。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啊就建在山上啊，如果你去过那边啊考察啊，你就会发现耶路撒冷那条路你越上外面走的上面走的时候呢，你就很近，就好像街一样，一步一步的这样走上去。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一走到差不多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开始唱这个象形之诗来赞美他的神。那诗篇128篇呢，就用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就描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一生。这个人呢是一家之主，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一个蒙福的父亲啊，他有一个蒙福的家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圣经怎样从一个敬畏神啊遵行神旨意而得到的个人跟家庭的福。那诗篇128篇不仅是跟父亲讲的，也是跟母亲跟儿女他们讲的，但是很明显那就是跟家里当头那一位讲的啊。但是他的太太他的儿女们呢也要配合才能得到这个美好的家庭。我们有家庭的都经历过了，也许你还在经历当中。那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当儿女们真是要感谢你莫大的恩典，天离地有多高，你的慈爱像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来感谢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如何得到这个蒙福的人生。恳求你用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就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一生蒙福，并且来传扬你的慈爱和恩典。天父，恳求你帮助孩子讲得清楚，也让弟兄姐妹听得明白。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不配的感恩祈求和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刚才陈年弟兄啊带领我们啊读过了诗篇啊，我想啊我们就啊不读了，等一会我就分开每一段的时候啊让大家一起来读啊圣经的话语。这六节的经文呢有四处啊讲到有福的人生。这有什么福呢啊？首先一开始是说你有福，就是因为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有福。这个呢也是人敬畏以后得到这个福啊，可以享福，他蒙福，神也赐福给我们。这就是因为敬畏神，敬畏神还有什么要遵行他的道的结果啊，这是一个重点，这是重点。那我将经文分成三部分啊跟大家来分享啊。第一呢就是个人啊个人的蒙福，就是1到2节的经文 啊，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敬畏神，啊，遵行神的道的时候呢，他就有福了，啊，并且呢，他一生可以亨通。那第二点，第二部分呢，就讲到家庭蒙福啊，就是三到四节的经文啊，男主外，女主内啊，一家和睦同居啊，这女人呢，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才德妇人，家里的孩子啊，充满了喜乐、欢乐啊，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幸福的家庭。那第三部分呢，就神的子民蒙福。那凡敬畏神的子民呢，都蒙福。那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从慈安啊，就赐福给他了。请问哪一位？不想得到这个福气呢？好，那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第一部分啊，个人的福。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二节的经文，好吗？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感谢赞美主，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福跟我们中国人认为的福呢是很不一样的。啊，中国人所讲的福是什么呢？是在地上里面上面的福。这个福字呢就代表啊有衣服穿啊，家里有一口田。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啊，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啊，家里有田有地就可以养家了。那就是福啦，那就有福气啦。那从这个祭典里面所说的福是什么呢？它的基本的记忆是这样子的啊，一切顺利幸运。那如果用名词是什么呢？就是福气或者福分。那动词呢就是赐福保佑啊，英文是 bless and protect 啊，这是保护。那第一节的经文是将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啊 ，bless are all who fear the Lord, who walk in His ways 啊，这里面所讲的说是被祝福啊，被祝福啊，被祝福。那诗篇121篇的八节。说到你出你入，谁保护你？神，耶和华神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这里面讲到是被保护哈，被保护。基督徒的福气从哪里来呢？啊，你到外面跟朋友他们讲，哎呀，你们基督徒都很有福气，他们不太清楚。这福气从哪里来？你就会告诉他，我在基督里，这就是我的福气。我们的福气还是什么呢？还有天父不断的供应我们，又带领着我们每天走义路，就是好像诗篇23篇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不必之缺乏。还有什么？使我，他使我就是神，使我躺落在青草地上，在那边，神会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但是有的基督徒啊，不敬畏神啊，不遵守神的道，他不在基督里面。真的，有的弟兄姐妹就是要偏行歧路，结果是什么呢？啊，劳碌却不能享受，还有什么生活压力啊？在我们湾区当中，无论你做哪一行，都是压力啊，还有忧虑在当中，就怨天尤人呢 啊被撒旦引诱并且攻击。那近来呢，有一位基督徒说啊，教会跟团契都没有关心到他。那后来呢，我就是调查一下，就看看，哎，这位基督徒很少 来教会敬拜，团契生活不稳定。好，看看一到六月只来了两次。那这个叫做什么？教友。什么叫教友呢？你叫他就有，就出现的意思啊，就是教友。为什么？为什么少了教会团契呢？因为工作很忙啊，对教会的生活不太看重了。那等到什么发生呢？等到心灵空虚的时候，那撒旦就用微小的声音来控告他。你看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来关心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当一个基督徒离开神的家的时候，不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的话呢，很容易，我说很容易，也是我们多年的经验看得到，就被撒旦来引诱跟攻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有啊圣餐，我们来到主面前啊来领圣餐啊，在饼杯面前啊，我们要怎么好好的自我来审查啊，看看是否离开了神呢，少了来敬拜呢，也减少了来团契呢？世人不敬畏神有什么后果呢？人只有什么劳劳碌碌过日子，这是我们看到的，并且到处碰到问题，造成什么家庭问题、社会的混乱啊！如果你不信的话，打开新闻看看，就常常有什么枪杀案啊。如果你记得的话，大概是三个礼拜，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一个18岁的年轻人在德州用冲锋枪啊打死了，是不是19个孩子，2个老师，连他的奶奶都杀了。所以这个打劫抢劫真的多得不得了啊，这个社会不要敬畏神，不要敬畏神，选择离开他，这很可惜的。近年来按照统计，美国啊，他说这讲叫城市啊，其实乡下也有 啊暴力犯罪案增加了多少？12%，那是很多啊。然后汽车被砸那种的犯罪率，哎呀，你看看 48% 啊，你看看那个地图，作案的在什么地方？东西海岸是不是啊？哎呀，好恐怖。另外一种不敬畏神、远离神的表现是什么呢？就在我们管理钱财方面。那我们今天来思想啊，连基督徒在内啊，容易犯罪或者做错的，就是在管理钱财的方面。有些人想一夜就成为土豪啊，听说在国内啊，我是听说啊，因为我来美国太久了，那些炒房地产的、炒股票的啊，都想在短短的时间呢就发大财。炒地产的大概会亏不少钱啊，对吗？炒股票的呢是什么？是一个赌博，那个心态不对。那投资专家告诉我们什么呢？用长期投资的方法，但是也要注意加小心啊，可能要请一个大的公司，像我们认识的 Charles Schwab 啊，Fidelity Investments 啊，就是大公司来帮助你来投资，这样比较可靠，但是也没有100%的 guarantee 的。我年轻的时候呢，也犯过相似的错， 在80年代的时候，我在第一家的电脑公司上班，我是工作了3个不同的电脑公司。因为当时我没有敬畏神，也不懂得怎样去遵守神的道，心里就想，哎呀，我投资在我自己工作的公司也算安全了吧，怎知道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七年，公司竟然倒闭了，投资也没有了，最惨的是工作也丢了，就是我的后果。你们有没有那种的经历呢？盼望没有哈，盼望没有。后来呢，我被主耶稣的话来提醒我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时的我呢，就放在投资的上面嘛，心里在那边呢，却没有去仰望我的神，没有去依靠我相信的神。那后来靠着自己双手去赚钱，老老实实的做人，这才是上帝喜欢我的。你要吃劳苦得来的，我先回去一下哈。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就顺利。这句话呢，我算学到了，但是也是不容易的，要经过一场的磨练，走了冤枉路，在当中才学到一些的功课啊。后来呢，算是顺利一点，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看顾保守我。虽然去去了7年工作哈，赚的钱都没了，神的怜悯。如果你的情况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劝你马上回转归向爱你的神，怜悯你的神。我是相信你是有希见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呢，为蒙福，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赚钱吃饭，吃的什么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财宝，不嫉妒别人的富足，不论在怎么样的处境呢，他的事情都顺利。因为什么？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的人会带给家里的福气。阿们吗？阿们。好，跟大家分享第二部分啊，家庭蒙福啊，是3到4节的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这2节的经文。我们来，你的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环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神非常看重他的儿女的家庭啊，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家庭啊。家庭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的单位，不仅个人，更是家庭啊。一个家庭蒙福，是因为他将神的道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这个家庭才算兴旺。妻子在你的内室是什么意思呢？做妻子的要把这个爱情完全的交给丈夫。对这个年代的女性来说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你就照这样的话，神的话去做，你必蒙福，你的家必蒙福。雅各书4章12节里面描述男女之间的爱情啊，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什么关锁的缘，还有 井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就是什么？就是爱情专一啊，爱情纯洁的描写。妻子是个单数，啊，神设立家庭是什么？一男一女。那我今天要为姐妹说一句话，弟兄们，千万不要找老三，啊，这是神不喜悦的。圣经说的人啊，要离开妻子，啊，以什么？以妻子联合。啊，我再读一次，我大概搞错了。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对不起啊。眼睛也不太好啊，还有什么生养众多，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啊。家庭人多就兴旺嘛，就是我们中国人真是几千年来就认同的。圣经呢，用了两种植物哈，来形容家庭蒙福兴旺的景象是什么？你们看到吗？那个葡萄树跟什么橄榄树。这葡萄树呢，结果累累的植物，你看到一大寸，哇，几十磅的。你们去过涅槃那边没有？哇，有的是大的不得了。橄榄树周围呢，啊，生出来的幼苗呢，叫做圣经叫做摘子，啊，摘子。听说葡萄树哈，它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呢，就充满了这个香气啊。葡萄树发酵成酒啊，那个加州啊，这个酒啊是特别出名的啊，大家都很喜欢。那橄榄树呢，也有充满了那个生命的树木啊。橄榄树可以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哈，可以造橄榄油。那橄榄油来炒菜是很健康的，是吗？诗篇104篇的15节这样说啊，人得酒能什么悦人心，得油呢做什么能引人面，得粮呢能养人心。就敬畏神的人家庭被祝福啊，他的妻子啊对他忠心啊，成为最好的帮助。妻子嘛，圣经说就是这个 helper， 他的儿女们围绕着他，尊敬他，还有什么孝顺他，爱他。弟兄姐妹，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你们羡慕有这样的家庭吗？啊，点头哈，感谢主，我们要羡慕那一种的家庭，就是圣经来告诉我们的。我在准备啊今天信息的时候呢，就联想到我们山谷会堂的意象。大概我这个太小了，你们到处去走走都看到哈。建立华人基督化家庭啊，这个华人基督化家庭是怎么建立的呢？就是要借着神的道。那意思就是要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的人，他必须要敬畏神，必须要敬畏神。在这个前提的底下，这个家庭才迈向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啊，妻子跟孩子呢也要跟得上。那什么意思呢？如果妻子他不同心的时候，孩子是不会敬畏神的。你去看看一些家庭你就知道了，那就谈不上怎样建立基督化家庭。基督化家庭是以神为中心的家庭。我再讲一次，基督化家庭是以神为中心的家庭啊，主耶稣基督是家里的头，所以主权呢，主权呢就在主耶稣的手里面。所以啊，家里活动，一切的活动，我可以这样说，都应该围绕着教会。应该说教会是 first priority。 所以家庭要蒙福，姐妹们的责任就大了，但是你们的奖赏也很大也很大。你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公平？当圣经要表扬或赞扬一个人的时候，就提到他的母亲是谁，所以 credit 就给了母亲了。我们当父亲的都知道啊，真的就知道养育孩子，母亲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姐妹们，神是知道的，你们在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里面，神会 reward 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这个华人基督化家庭，必须我们必须每一个家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有时候啊，我在想，如果人生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们最盼望陪伴我们的人应该是谁呢？我跟你讲，不一定不是你的老板同事。如果你做生意的话，绝对不是你的客户或者是你商业的伙伴。在我们人生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们喜欢，我们盼望陪伴我们身边的应该是谁？家人、配偶、孩子们，对不对？好，跟大家分享第三部分，神的子民蒙福啊，五到六节，我们一起开口读这两节的经文。来，愿耶和华从慈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和华，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阿们，感谢主。啊，第五节说到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蒙福的。啊，耶和华从锡安啊就赐福给他。这个锡安山呢，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指耶路撒冷。啊，一个敬畏人的人啊，他敬虔，被神所纪念，被神所看见。好像挪亚啊，挪亚圣经说他是什么？他是个义人，是当时代一个完全人啊，就是挪亚，就是挪亚。那因为他的敬虔，神呢就为他立了一个约啊，用一个方舟就救了他八口人，躲在里面免了这个洪水的毁灭。那又好像约伯，圣经说他是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虽然经过这个魔鬼啊、撒旦刻意来攻击他，但约伯呢，最后得神的祝福。如果你还记得的时候，在42章的12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的更多。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多少财产哈？比那个更多，比那个更多。敬畏神的人，也会他所在的国家，为神的国度来祈求、来祷告。一个爱神、守神诫命的人呢，必定是爱人如己啊，他的一生一世啊，都看到耶和华的好处。他所在的国家、民族，就是因为他的敬虔而蒙福。譬如说，美国第一任的总统华盛顿，是位敬虔的基督徒，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孙中山先生是位基督徒，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无论什么党派都尊敬他，我们称他什么？国父。蒙恩蒙福的基督徒要常常擘饼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啊，这是信仰敬虔的传承。耶稣说，你们这样子行是为了什么？为了纪念我，为了纪念耶稣。啊，当我们拿到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记得要感谢我们的主，主耶稣舍己，使我们呢成为上帝的儿女。信仰传承是福，圣经说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不少基督徒有一个错觉，就是孩子带到教会来，让他上主日学，参加教会的活动，他小时候参加这个阿班纳背圣经，啊，就上大学之前呢受洗，啊，信仰传承，他们觉得这样子就蒙福了，他的孩子呢可以说成为一位好的基督徒，不错，这是好的。啊，我们的孩子也是经历在教会长大，但是如果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嘛？那他的信仰可以就真的从我们传到他吗？不见得。他们一离开教会，哈，就不是离开教会不去教会，十八岁就上大学了以后，你发现了，是我们也发现了哈，我们在教会几十年了，就是去了大学的人，这些年轻人很多就离开了信仰，我们心里也很难过。那问题在哪里呢？就是问题不仅仅就是我们三股会堂的问题啊，普遍教会的问题啊，不论你是美国人、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啊，都有同样的问题。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啊，经过不少的怎么说啊，研讨会也好，教会的牧者分析也好啊，神学院的报告等等，真的是想尽办法去看看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有一位拉比啊这样说，人啊没有按照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的经文啊去做去遵守。他说了一句真的，怎么说呢？一针见血的问题讲出来。那看到拉比这句话的时候，他真正的指出来啊，基督徒家长的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有很多家庭没有将信仰传承啊。如果你有的话，我恭喜你；如果没有的话呢？真的就照这个圣经所说的去做，真的是要这样子才行啊！信仰传承不仅仅在教会里面得到，当然如果我们连教会都不常常来啊，这个教会生活就缺乏的时候呢，那就谈不上什么信仰传承。首先是父母亲的信仰要有根有基啊，我看看是不是下一页所讲的，等一下再看这个。那认认真真当基督徒，那这样子的信仰呢才能够传承下去。信仰传承一定是从家里面开始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我刚才讲了这个拉比所说的经文呢，啊，这个叫做什么？犹太人信仰的告白。那我们还有时间 请大家来把神的话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感谢主，这是宝贵的经文啊，弟兄姐妹，把它记下来，不要把它拍下来，因为你的手机转眼间就不见了，或者是你都忘记了，很宝贵，很宝贵的话语。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对经文的分析啊，我很喜欢，也同意啊。他说，第一呢，只能敬拜耶和华神，不能敬拜什么偶像啊。他说，像这个十诫的第一条，除了我就是神以外，你不能有别神。那第二呢，神要他的子民没有保留，全心委身，就表现对神的爱。那第三呢，要将神的话记在心里面，不是放在脑子里面啊。就好像大卫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哪里？心里。 Amen。 然后呢，第四呢，他说对下一代怎样教育呢？这个很重要啦，叫殷勤教训。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从早到晚，在家或者在外面呢，都应该谈论神的吩咐，不是说教，是要去谈论，不断的默想我们很少默想并且呢这诫命的引导蒙引导，引导我们，引导基督徒。然后第五呢，叫做诫命写在房屋的门框和城门上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出入的时候被提醒这不是很好吗？感谢神如果我们错过了上帝的话语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机会的时候怎么办？从教导我们的孙女孙子吧。如果你的孩子还小，就要好好按照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章从哪一节到哪一节？四到九节。感谢赞美主，记得了，真的要用在我们的生命上。我跟你讲，我没有大的 credit， 但是神的话真的在我家就用了几十年，这句话用了几十年。我很相信神的话可以帮助我家，也可以帮助任何的一个家，只要什么，只要你愿意，有个愿意的心去做去行。神是爱我们的神，神呢，他定义要赐福给他的儿女们的。出埃及二十章的六节怎么说呢？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什么慈爱，直到多久？直到千代，很久很久的意思。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的慈爱。我们的挑战就是要谨守他的诫命，敬畏他，他必向我们的后代来施恩。从今天开始我们用行动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守约的神他向敬畏他谨守他诫命的人呢，就赐下了，真是值得我们去什么去羡慕跟回应，不仅仅就羡慕。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常常心中要渴慕我们的神，敬畏他，遵行他的道，真的走在这个蒙福的人生的道路上。 让我们的家庭成为葡萄树、橄榄树的家庭，就是蒙福的家庭啊，弟兄姐妹。今天呢，经文第四节里面怎么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子蒙福。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停在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将赐福给我们，无论个人，无论是家庭和传递，主啊，都蒙你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每一个层面上面都敬畏你啊，从我们心底的层面来遵守啊你的道，真是用我们的好行为荣神益人。天父，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家庭和蒙福的教会。阿门。